耶和华，你荣耀之名是应当称颂的，愿你的名被尊崇，超过一切称颂和赞美。你，唯独你是耶和华，你造了天，天上的天和天君，地和地上的万物，海和海中所有的，你使这一切生存，天君也要敬拜你。主，我们在这里。我们这些按照主你自己形象被造的人，在这里聚集来献上我们的敬拜、我们的赞美和我们的感恩。我们也为普世凡是奉耶稣的名在你面前敬拜的众教会一同祷告和一同在这里敬拜，愿蒙主你的悦纳，愿你在你的施恩宝座。将你的恩典就丰丰富富浇灌给你的教会。主，我们也为你所造的这个世界献上我们的祷告，特别为主你在各地所设立的掌权者献上我们的祷告，愿他们都存一颗敬畏的心，不管他们是不是认识你，他们知道他们的权柄不是自己所赚得的，也不是人所赋予的，乃是上主你所赐予他们的权柄，让他们带着这样的敬畏的心来治理各个地方的国家。主，我们也特别为在当前动荡不安的这些国际的局势献上我们的祈求，为各地要爆发的战争和各样的不安、不稳定的因素和一些不安全的因素献上我们的祷告，求你赐下和平与稳定。得为我们的香港地区，为我们中国大陆，为台湾，我们这些华人所聚集的地方，求主将你的平安和爱浇灌在我们当中。我们也特别为中国几十几亿尚未得救的灵魂来献上我们的祷告，愿福音早日不受拦阻。愿主你的恩典借着这福音来医治这多灾多难的国家。主，我们也为美国这个我们得以寄居的地方献上我们的祷告，求你继续祝福和保守这个国家，就像你曾经祝福和保守这个国家的奠基者们一样，使这个国家和人民不离开主你自己的正道，是以至于他们能够继续的在你的恩典当中领受主你自己的祝福。我们相信万事都相互效力，一切必按照主你自己的旨意来成就，无人能够拦阻和改变。但是我们祈求，无论环境如何，我们求你保守你的教会和一切属于你的子民，将平安归给他们。主，我们为在你在这里所设立的奥兰多华人福音教会献上我们的感恩。我们马上就要有20多年的历史，我们感谢你在过去20年你对这个教会的保守和对这个教会的祝福，借着教会在这里传扬你的福音，也使更多的人能够归向你。我们能为今天能够在这里自由地敬拜你献上我们的感恩。我们也为教会目前的各项施工献上我们的祈求和祷告，我们特别为我们的扩堂施工献上我们的祷告。目前这项施工已经在市政府停滞了一段时间，我们特别恳祈求祷告，求主让这项市政厅在这个审批的过程当中能够尽快的完成各样的手续，盼望这项工程能够早日破土动工，我们好有足够大的教室和厕所，能够让我们更多的人一同在这里来敬拜，一同来这里被造就。我们也为教会明年要主办的全佛州的夏令退休会来献上我们的祷告，求主你保守我们各位的同工，那么在预备的过程当中，就主你自己的恩典和能力与他们同在。我们也为明年我们将有20周年教会20周年的纪念活动也献上我们的祈求，愿我们回顾过去看到主你对我们的祝福，就更加激励我们往前奔走那前面的路。我们也为我们目前正在预备的圣诞节的各项的预备的事工献上我们的祷告，求主你赐给我们这样一颗心，让我们在这个时候就思想主耶稣你自己离开天上荣华的宝座，道成肉身来到我们人间，来成就 这你在起初都预定好的救赎，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在这个救赎当中也都能够有份。主，我们为过去你对教会的看顾垂听我们祷告来献上我们的感恩，我们为景兰终于通过签证献上我们的感恩，我们为杨杰弟兄的E2签证也得通过献上我们的感恩，为圆圆姐妹顺利的生产有一个得到一个孩子献上我们的感恩，为董丹姐妹能够怀孕献上，能够又怀孕能够有一个孩子要赐给他们献上我们的感恩。我们也求助你继续保守他们的身体，保守圆圆姐妹身体的恢复，保守董丹姐妹身体和她的胎儿健康的发育和成长，我们求助你来看顾和保守。主，我们继续为在身体和家庭中有需要的献上我们的祷告，我们为身体有病痛的，我们为裴敏的父亲，为小涛的父亲，魏国的父亲献上我们的祷告和祈求，求你赐下医治和保守，更赐下你宝贵的救恩。主，我们为每一位没有名字没有列在这个我们这个祷告栏目中的弟兄姐妹，他们的需要，无论是身体上的需要，还是生活上的需要，还是心中的难处，我们一同献上我们的祷告和祈求。我们知道主你的眼目遍布全地，我们的头发你都一一的数过，我们尚未开口，我们的祈求已经达到你的眼目当中。愿主你赐下你的恩典供应和帮助。主，我们为外出远行的弟兄姐妹们献上我们的祷告，求你保守他们的脚踪，带领他们平平安安的回到我们当中。我们为英强长老今天在太空海岸教会的服事来祷告，求你祝福他在那里的服事，建造那里的教会。我们也为我们当中教会各样的团契小组，我们各样的这个事工来献上我们的祷告。我们特别为青少年和儿童事工献上我们的祷告，我们求助你保守这些孩子们，让他们从小就在你的爱中来成长，从小就在你的话语当中领受你的话语，让他们从小就有一颗敬畏你的心，以至于到老都不偏离。我们为我们参与这些服事的同工和家长们献上我们的祷告，我们谢谢你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 Children can be dismissed. Now, 我们今天继续来讲腓立比书的第一章我们首先起立一同来攻读这一节的经文，我来读单数节用蓝字标出来的，那么请弟兄姐妹们用读双数节用绿字写出来的。好，我们一同来。因为我知道这世界的你们的祈祷和耶稣之灵的帮助终必叫我得救。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我正在两难之间，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因为这是好的无比的。我既然这样深信，就知道仍要住在世间，且与你们众人同住，使你们在所信的道上又长进又喜乐。在基督里的欢乐，因我到那里去，就越发增添。这是神的话，大家请坐。那我们继续读腓立比书第一章的时候，那我们要回顾一下，我们前面已经讲到过，说这封信是保罗在监狱里边写给腓立比教会的。那么按照正常人，我想正常人的感情当这个教会的领袖被抓到监狱里的时候，我们都会能够想象这种情况是经常发生的。当一个教会的领袖被监到监狱里的时候，为了不是因为犯罪了不是教会的领袖犯罪也被抓监狱了，而是为了福音的缘故，为了基督的缘故被抓到监狱以后呢，那么很多人的心里就难免会有一些忧伤会为他们感到就是说情绪会有些低落呀。我们的领袖被抓，他里面会怎么样？我们会在祷告当中都会非常的纪念， 啊，但是我们在保罗的整个的书信当中，我们看不到保罗能够表现出任何的这种消极的或是低沉的情绪，反而在字里行间呢，都把那个内心的喜乐都按捺不住，把那个喜乐的表达出来了。他不仅自己喜乐，而且呢，还要让他的教授的教会也一同跟他的喜乐。我们就想，这个保罗咋回事？他入了监狱了，他心中还有那么多喜乐。所以，喜乐二字是腓立比书在里边出现最多的这样一封书信。我说，保罗他是有病还是咋回事啊？他为什么自己明明处在这样一个非常的虽然这个我们看从使徒行传看到说保罗如今并不是现在是就是在是个关的一个小单间里，他有他自己住的地方，实际上相当是软禁你，但是你活动是不自由的，每天都有这个御林军看着你，让你随意随意，他在这样一种下边生活是真是很烦的。但是保罗没有任何的低落情绪，反正这样的喜乐。我们看说为什么他会这么喜乐呢？那么这里面前面就解释，保罗说他写信，我写信给你们告诉你一件事情，我所遭受的这一切绝对不是突然的，啊，也不是我倒霉就给碰上了，是因为什么？是因为这个后边都有一个特定神所特定的目的，也是有意义的，每一件事情都是有意义的。所以保罗在这个罗马书第八章就讲，特别讲他说万事相互效力，怎么样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哪些是叫爱神的？就是那些按照神的旨意被召的人。所以这些东西保罗不是说在这种讲，但是换个地方讲，不是的，在任何地方保罗在借着神借着保罗在圣经写的都是一样的，万事相互效力，叫为的是叫那些爱神的得益处，不仅仅是让保罗自己得益处，也更是呢和他一样爱神的教会一同得益处。那么怎么得益处呢？保罗就要再解释了，说我被抓到监狱这件事情不是因为我自己受到了这个活动受到限制，让福音受到拦阻了，说没有，反而呢福音被推进了，福音被更加兴旺了。所以他提了两件事情，大家还记得吗？上一次应该是牧师讲到的，第一个是在十三章讲说什么，说罗马的这个叫什么御营军，就是皇家卫队了，他是就是那皇家卫队，我们不知道现在中国人叫什么，反正就是那个就是警卫队啊，他们是轮流在这看着这个保罗。说全营的这些人呢，都知道保罗不是因为触犯了这个世间的律法而被捕呢，而是因为基督的缘故被抓的。那这些傻乎乎的这些当兵的就说：“哎，你这为着一个人自己被抓，究竟咋回事呢？”他就会好奇这件事情。而且呢，这个时候呢，这个使徒行传说在这保罗在关押这两年当中呢，很多人都来看他。啊，都可以来看他，来探监，啊，来看他。当看他的时候呢，使徒行传告诉我什么？他就放胆和所有的人，他都接待，而且跟他放胆传讲天国的福音，把耶稣基督的事儿教给他们。所以这帮御林军，他们这么轮流看保罗，他们听了整整两年的福音。你有没有想象，有没有另外一种可能，让这些你要知道，军队的这个洗脑是非常非常严的，他不可能随便听东西的。你跟什么人传福音的话，你都要小心，不能跟军人传福音，那是非常非常小心的。所以有什么更好的机会能让保罗把这样的福音传给这些御林军去，传给这些皇家卫队，这是再好不过的机会了。这是保罗提的第一个。那第二个是他说什么？说当他被这个抓了以后，人们都说：“哎呀，我们的这个叫树倒猢狲散。”说这个当领袖一旦被抓，大家哗啦抄了就散了就完了嘛。他说没有这样的事情。他说因着我被抓怎么样？说很多信主的弟兄，他们不但没有被吓倒，怎么样？反而更加刚强，信心更加坚固，更敢放胆的传讲神的道了，起到了适得其反的效果。所以保罗说：“你看我被抓了。”成就了两件事情，第一，那个没有那个福音泼不进去的那个铁桶一般的地方，我把福音传给他们了；第二，那些好像要不这个可能在这个罗马的高压下边那些比较软弱的这些基督徒，他们因为我被说他们反而刚强了，这是福音被兴旺的两件事情。那教会要做两件什么事情？第一个，你就是要传福音；第二个，你就是坚固门徒嘛。那这就是教会做的事情。保罗说这件事情接着我坐监做到了，这就是福音的兴旺。还有是什么比这更叫他能够喜乐的呢？所以这是保罗喜乐的一个原因。当时也有 不是按照正常思路来这个按照正常的情感来想事情的。我们说按照正常情感，大家觉得啊，这是忧伤，我们这个领袖这个儒家的叫忧伤，为他祷告等等，然后被安慰，我们就得到安慰了啊。然后也有什么叫不按照正常情感出牌的呢？就是保罗下边说的，说有人传福音呢，他是出于嫉妒和纷争，他并不是出于这个好意。那怎么办呢？但注意，保罗这是没说他们是假教师，也没有说这人是传异端的，他们可能讲的真是正统的福音呢，他们讲的真是纯纯正正的福音，只是他那个动机有些问题啊，他这个动机是有些问题。那么对于这些人怎么办呢？说他们这样做的话，他可能是要增加我这个在这个将来的苦楚，也许给他让他有更不利的因素。但保罗说这也不要紧，只要福音被传上，我仍然心里能够感到喜乐。所以我们看到说，哦，原来这个教会当中怎么也有这些乌七八糟的事情，看那教会应该是非常圣洁，应该非常光鲜的事情，怎么也会有这个嫉妒啊，有纷争等等，实际上这是常事。我们看到说当保罗写给这个腓立比这封信的时候呢，那我们以后慢慢一点点会讲到，我们会看到说，在这封信除了让这个腓立比的教会收到这封信啊，让他感到心里喜了，放心了，我们的这个保罗在监狱里没事啊，他反而仍然继续能讲福音啊，放心。除了这以外呢，这封信还有另外一个目的，就是说他要帮助腓立比的教会来解决他们针对性的解决一些他们教会存在的问题。每一个教会都是一样，都会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从后边我们会看到，这个教会可能有一些这个结党纷争的问题，可能有缺乏爱心的问题，个人只顾自己事不管别人的事啊，这种缺乏爱心的问题。那可能有贪图虚荣的问题啊，这个大家都知道我讲在讲什么呢啊，也有骄傲自大的问题啊，特别还有同工不和的问题啊，两个姐妹啊之间都非常爱主，都非常热心，但是他们两个人弄到一块啊，这些问题都在腓立比教会有。腓立比教会是个很有意思的教会，那里边的姐妹的服侍是非常非常火热的，因为那个教会是在一个姐妹家里边被建起来的。记得保罗在这个在第二次传道的时候，在一个叫做莉迪亚啊，一个卖紫花布的这样一个姐妹，现在她里边她第一个信主的，然后这个就在她里聚会，显然在她里家聚会她是家的主人嘛，这个教会她就应该在至少在里边起到很重要的一个同工。那么后来里边的姐妹可能就兴旺起来了，后边的我们看到后边看的时候，两个姐妹啊非常爱主，跟保罗同工的，但是他们俩合不到一块儿啊，这是教会存在的问题。你说教会为什么存在这些问题呢？那这些问题不是现在才有的，你说我们教会好像也有这样的问题啊，每个教会都有这样的问题，这种教会这种问题不是现在才有的，也不是因为什么人本主义啊，什么这自由主义啊影响了教会，所以教会才出现这种问题，不是这样子的。从起初这是保罗建立的初代教会，这种问题就存在。你听了以后会不会感到很伤心很失望啊？不会的如果神允许的话呢，下个学期，也就是明年春天开始的，我会讲给大家讲教会历史，是这门主日学的课程。那我的老师在教我这门，在教我们跟我们讲教会历史这门课程的时候呢，其中一个说为什么要学历史啊？好几个原因，最后一个原因是什么？你会要感到安慰，感到有盼望。为什么？他说你才知道你现在的教会不是那个历史上最糟糕的教会，这历史这个教会比你的糟糕头多的是，你感到安慰。你说我们这教会怎么这么糟糕？不，你这不是那个最糟的，历史上教会这个是高高低低比你糟有的是啊，这是你要说安慰的。那为什么不绝望呢？就即便是教会这么不争气，永远是在这瑕疵的，神没有脾气他的教会，神一直在使用他的教会，神就唯独将他的这个国度的扩展施工唯独交给了教会，没有交给任何地方，没有交给我们的神学院，没有交给，更没有交给政府，而是交给了教会。所以你就知道教会这么的不争气，但是神依然爱他，保守他，所以我们就得到安慰。好，另外呢，就是你看到这件事，我们也要学会谦卑，千万不要在意自己为什么。什么叫谦卑？既然历史的使徒保罗见到的初代教会都不是那么光鲜丽的，好像完完全全perfect church， 我们就没有能力建立一个 perfect church。 你又不要想梦想着说，哎，我要把我们奥兰多教会建成一个完完美美的毫无瑕疵的教会，别做这个梦。 千万千万别做，你就谦卑，我们没这个能力，不是做领袖、做牧师、做长老、做知识，每一个人你都没这个能力。历史上，我再讲回到教会里，历史上凡是试图把教会弄得这么光鲜亮丽，建造一个这样一个最完美教会的，最多只有两个结局：第一个，教会分裂，自己弄成一个小教会分裂，所以自娱自乐，慢慢就没了；第二个，造成异端。你说哇，为什么这么严重？看教会历史去啊！我不是给我教会历史做广告呢啊啊！那么最有两个代。典型的例子，一个叫做，我们把它叫做一个挪亚天的这个教会，挪亚天运动，意思就是说，那他是第一个教会上第一个搞教会分裂的，他说我要建一个圣洁教会，那你跟我们不一样，我就把我们不跟你们在一块儿，我们建立圣洁教会，那就是挪亚天运动。第二个呢是多纳托运动，多纳托就是说我们要我们的之后我们的主教那些在这个大逼迫当中。凡是软弱过、跌倒过的、买过其他东西，就是像那个罗马的这个皇帝，低过头、弯过腰、屈过膝的这些人，你再回到教会，你不能再当教会主教。所以我们要建立一个刚强的、宁死不屈的这样一个教会，啊，这个多纳图教会，结果那受到了，特别是奥古斯丁，那写了一本叫《Against》多纳，就是驳多纳图主义。那为什么会是这样子？我可以从教义上说，柏拉图说那个奥古斯丁说什么？说教会，那时候教会是有教会有几个属性，对不对？大公圣洁的这个 the Holy Catholic Unit and 这个 Apostolic Church 啊，就有这么四个属性。那其中就是个 Holy， 那教会是个圣洁的地方。你怎么说这个教会不能这样的圣洁呢？奥古斯丁说什么？告诉说是教会的圣洁不在于门徒的圣洁，乃在于基督的圣洁。因为我们是在一个成圣的过程当中，你没有把过程当结果。既然我们是在一个成圣的过程当中，我们就仍然是带着这个个人的污秽，带着各样的污点，是靠着耶稣基督不断的成圣我们才向这个成圣一点点在寸进。不要把这个结果，不要把我这个过程，让我们当成一个结果。所以这是教育上理论上，那实际上能不能 practical 一点？我想听牧师说让我们讲话讲的 practical 一点。我非常喜欢在我们教会讲道，我们在我们教会讲道，我不用担心大家有听得懂听不懂问题，我们的领受能力非常非常强。在其他教会讲话，我就要小心一点，不能讲太深的东西，他们真的没有这样的背景。那比较实际的，为什么这教会不能够完全呢？因为你在这儿呢。就这么简单，啊，因为你在这儿，我也在这儿呢，所以当这个神呼召，一个先知以赛亚出来传道的时候，以赛首先说糟了，祸了，为什么？因为我是个嘴唇不洁的人，我嘴唇不洁的人，我怎么去传讲神的话呀？他说，不但我是个嘴唇不洁的人，我还住在一个嘴唇不洁的民中，怎么办？神首先。用痰来淌他的身，你首先自己被洁净。所以一个教会怎么样让一个教会能够越来越洁净，越来越这个让这些不太好的越来越少呢？管好你自己啊，唯一的东西就是让每一个人自己管好自己，让自己能够更加这个在主的真道上，在这恩典当中被成长建造起来。所以我们人的罪性往往是反过来的，当我们看到说这东西不一个不好，我们往往说这个问题。那有一次我和我开车带着我们家的人去开车，去路上碰上了 traffic， 就是碰上堵车。你知道堵车的时候心情总是不爽的，特别是有急事的时候。那我就堵车在那等半天，说哎呀，怎么这么倒霉？今天怎么赶上堵车了呢？总觉得是。赶上堵了，那我儿子在后边讲话了 ，Daddy， we didn't cut the traffic， we are the traffic。他说不是因为我们赶上堵车了，我们是堵车的原因，我们造成堵车了。哦，所以我把我这三个孩子养大了，他们教育我很多很多东西。我真的从他们身上学到很多，确实，当我们堵车，我们往往抱怨说：“哎呀，怎么你们平时在家待着跑，你怎么今天都出来了，都跑这条路上来了？” 你为什么在这条路上？对别人来说，你因为你在这，所以别人就你在挡着我了。我们就是那个堵车的原因，但是我们往往忽略这件事情。同样在教会里也一样，当我们看到有各种各样问题的时候怎么办？我们自己先解决我们自己的问题。 OK， 所以那腓立比教会有很多很多这样的问题，不新鲜，我觉得绝对不新鲜，不稀奇。那但是并不说这些问题就让视而不见，大家没事，大家都挺好，都挺好，什么问题都没有啊，大家都挺好，不是这样视而不见。说有这些问题，这边就要来面对来解决问题。但是我们不可能避免这些问题，但是我们需要面对它，正确的来处理它。所以我们在看腓立比书这个时候呢，这个保罗不是从一开始就是说啊，我听说你们教会这个事儿了，不是马上就说是解决问题的，他怎么办？先是颂赞、感恩、感谢神，你们听见了福音，因为你这样的福音，你们就有很多的见证，说为此来献上你们的我的感恩，献上跟的感恩。那同时呢，他就说我现在情况也挺好，我虽然在监狱里边，等会把自己的这个讲一下。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就悟性当中，就给腓立比教会提了三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说你要思考这三个问题。很多人我们现代人不太想思考了，我们看这个东西，看太高，看这个手机，看八卦，什么的都不过，大脑皮层都不过，就过去了。真的要思考问题，为什么思考？所以保罗要给腓立比教会提出三个问题，需要他们思考。第一个问题，你的终极目标是什么？你不是你明天的目标什么，后天的目标什么？明天的目标可能是你怎么样，后天可以拿个学位，后天再后天你可能找个好工作，等等等。你当然 CEO， 这都是你短期的目标。你那个终极的目标是什么？就是你所盼望、所渴慕的那个最终你要得到什么东西？第二个，你生活的动力是什么？那是你的目标远着呢。那你今天活在这，你每天一天要一步一步往那儿走。你的动力是什么？你的是朝那个方向走？你说那是我的目标，我再往那个方向走，这叫南辕北辙。第二个问题，第三个，你死后的归宿是什么？这就讲到说你一个得救的确据的问题。你在地上，如果你没有这个得救的确据，你的生活真是 miserable。我最近解密了一批文件。什么叫解密？就是上次在这个上个周五，在我家这个。约书亚团契聚会的时候，他不有十几个，我们一共有二十多个人，十几个的慕道朋友，我们在那讲自己的故事，就讲，那我就说我讲过自己的故事，那是我在十年以前，我在网上呢曾经比较活跃过，就是在我在创立神学院以前，还有一点点时间，我就在网上比较活跃过，我有一个网络呼叫团契，我有一个笔名，在那写了不少的东西，那其中有一个呢就是讲到我的童年啊，一个系列是通过这个童年呢来把一些道理跟他们讲的。那其中有一个叫做劳动模范。劳动模范是什么呢？说是我大概意思就是说，那我这个从小是这个在这个农村里长大的，因为我的母亲啊是老师，被下放到农村，我就农村长大了。我说我从我看起来就是一个全毛全齿农村的孩子，农村孩子我就完全是一个农村的孩子，但是呢我的户口不在农村，所以呢我觉得农村好玩，非常好，太好玩了，我就干活比谁干的都好，比那些孩子们干的都好。所以每次呢你放假以后要评劳动模范，要拿到学校去评，我说三好学生五好学生，以前是五好，不知道怎么丢了两好变成三好了。那以前评好五好，你必须有这个东西。你暑假干什么去了？你暑假干上以后，然后我一定是从这个村里拿到一个最一个奖状一样的，说这是有模范的这个工人，模范农民。那我在这个大概是中学的时候嘛，那后来还是这我就是这贫下中农这个心明眼亮。他说他根本不是模范的，因为他不属于我们，他虽然住在我们这儿，对不对？但是他不是永远住在这儿的，因为他的户口不在这儿，他也不挣我们的工分。那我们干活挣那个工分那是命啊，那个工分多分的，那将来是靠分成全靠这个工分呢。所以我们被拼命的挣，我们靠这个糊口，靠这个来，这是我们养生。他完全是为了好玩在这干活，所以他干那么卖力气，他并不是说真正是要求我们做贡献，他觉得这种好玩。我觉得这有道理，就是假如我也是一直就生活在这儿，我也没有任何的，我就生在这儿，长在这儿，就老在这儿的话呢，真的你可能干什么都没有兴趣了。说明什么？ 你的归宿，你终极的归宿在什么地方，会影响你在地世上怎么表现。如果我们有这样一个得救的确据，说我们将的是天家，那是我们的归宿，在这个世上我们是过客，我们是客旅啊！神造了这么好的这样一个世界，让我们在这里能够游览，能够成为过客，我们好好好好的就活在这个世上，珍惜每一天的时间，就来做我们做一个客旅当做的事情啊！这是我已经把第三个先提前讲了。那我们看这三个这个思考的问题呢，我们需要一个一个来。我们先第一个，你的终极的目标和你的所目和所望是什么？那我们看到第十九章，在第十九节啊，这是我们今天开始讲的经文。十九节，保罗接着说：“因为我知道，这是借着你们的祈祷和耶稣之灵的帮助，终必叫我得救。”那保罗在这里已经被监禁了两年了，只是一直没有被提审。前面我们提到说，保罗甚至他非常清楚的知道说，他被监禁的目的是让福音在罗马兴旺。那么他这个现在这个目的已经达到了。他说前面两件事情啊，一个是福音传遍了，第二个就是门徒坚固了，这目的达到了。那目的达到了，我坐监的目的达到，就不应该总在这坐着了吧？说这件事情将很快就要结束，他非常清楚这件事情。说这件事情啊，那么这里边得救呢，当然我们讲的不是那种灵魂上得救，因为保罗从大马色那路上从马上摔下来，他就知道他得救了，他不需要再次被得救。这里讲得救是从现在一个困境当中，从现在这样一个这环境当中被 deliver 出来啊，被解救出来，这是他的得救。那保罗是不是知道说这个解救一定是被释放呢？我们讲解救那是好了，释放那我这种可能性有啊，但是呢按照当时的情景的话呢，保罗不敢肯定自己能不能被释放。因为当保罗被囚的时候，那时候在罗马上那个皇帝上坐着的是谁呢？尼禄啊，尼禄是一个臭名昭著的，是一个非常凶暴残忍的这样一个罗马皇帝。做皇帝做到这份上也不容易啊，要不叫遗臭万年，要不叫什么流芳百世，要比那默默无闻的要强啊。他是一个最臭名昭著的，能够做到这个皇帝做到这个份上啊，真是蛮不容易的。他这个尼禄呢，他本身是一个被收养的这样一个孩子，那是在格老丢这个王朝，那罗马就王朝一样，他是皇帝王朝，就是这家做完了以后，儿子做完，爸爸做完了以后，儿子做，儿子完孙子做，这么也是有这么王朝。在格老丢家族做皇帝的时候呢，这个尼禄是被收养的一个这样一个野孩子。那后来呢，这个萨姆号这个尼禄呢就轮到他了，就轮到他做皇帝了。但尼禄的妈呢，记着你当母亲的啊，尼禄的妈妈是非常强势的这样一个女人啊，什么事都压制着她，什么事都还都得听她的啊，这叫做虎妈。所以当这个尼禄当了皇帝以后，前两年他也是说，你当皇帝做什么决定，我妈老妈说了，像有点像那垂帘听政一样，老妈说了算。所以那尼禄从小就非常不爽，慢慢的就养成了一种非常畸形的这样一种性格，生怕别人来挑战他的权柄。后来呢，他的妈妈在这个尼禄当了皇帝大概五年左右的时候，他妈妈就被人 murder 了，被人谋杀了。当然不是他亲妈啊，被人谋杀了，因为他是被收养来的嘛。很多人就认为是尼禄自己干的。这是尼禄说：“哎呀，我现在终于我没有这个太上皇了。”所以他的那个凶残的本性一下就被暴露无遗。他想干什么，必须干什么。没有他要做不了的事情，我们大家我不是攻击现代人说啊，这是历史，他想干什么一定要干什么，而且没有人能够阻挡他干什么。不过举个例子，比如说他说看着一些罗马有很多的古代的建筑非常非常漂亮，啊，特别是在罗马有一个这个战车博物馆，非常漂亮的古建，他说我不喜欢这个东西，我想在按照我的意思建造一个新的一个建筑群。那个元老会说那不行，这么显得历史的，不能拆毁。这个尼禄想来想去，哎，他还挺聪明，他放了一把火，就把那边全烧了六天六夜，整个三分之二的罗马城建筑全烧光了。烧光了以后，人家历史记载就是他自己皇宫看着大火就很开心，就跳，他们一点没觉得难过，他很开心，所以别人就知道说这一定是他干的。结果烧完以后呢，他说这次没得说了吧，我可以按照我的这个 想要干什么就重新再盖这个建筑了吧。所以在那边他就盖了一个很大的叫 Golden Plaza， 还叫什么一个叫 Golden House 啊，就现在很多那个罗马建的一些遗迹实际上都是尼禄在那建造起来，非常宏伟，真的非常大一个地方。你看这是他，然后呢他又不愿意背这个罪名怎么样，他就把这个放火烧罗马这个罪名归到基督徒身上了。因为在这个大火当中有两个城市没有被烧，这两个城市基督徒最集中的地方。他说哦，你看怎么样，基督徒住的地方都不被烧，一定是他们自己干的事情啊，就是这样一个人。那么也是这样一个人，也是他在位的时候把基督教啊，信耶稣信耶基督的人是 capital punishment， 他是一个违法的宗教，是违法行为要接受 capital punishment， 就是要处以极刑的，这种事情写到了罗马法典上。所以从律法上，罗马律法上讲信耶稣基督教是个违法宗教，就带来了300多年对罗马对基督教的一个残酷的逼迫。那一直到300年以后，君士坦丁啊，在这个征战中得到这个皇帝的这个位子，那君士坦丁才正式在米兰里边，他正式废除了这条邪恶的这个律法，基督教成为一个合法的宗教，可以在罗马啊开始了。那么这是讲的是尼禄，所以你看尼禄是在这样一个残忍的，而对基督教恨之入骨这样一个皇帝，你说保罗说要去见他，那日子能好过吗？啊，这是想都能够想到的。所以那么既然是保罗说见到这样一个皇帝他被释放的可能性很小，他为什么还说自己要，他说我知道我必能得救，他为什么这么 confident？ 那我们就看他得救的意思是什么，得救的意思是什么，就看他所羡慕他所期待的是什么。20节说照着我所羡慕eagerly expected eagerly expectation and hope，就是我特别想要得，按照我特别特别想要得的那个东西呢，我不会后悔的，我不会失望的。那么他的想要得到的东西是什么呢？后边就是无论是生是死，总要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的，这个才是他真正的所盼望所切慕的。所以那个被放了或是处死这件事情对他来讲关系不大，关键就是这件事情一定会了结了，不会这么没完没了这么锁在这压在这儿。那么这件它的了结不断的结果是，我是被释放，我还是被处死，只要叫基督在我身上能够照常，就是能够他的荣耀借着我能够被彰显出来，这是我所期望，我就满足了，我就喜乐了，这是他喜乐的一个原因。所以这句话我们中文翻译的绕口，但是你仔细读来读去，还就是翻译的还是对的，啊，说照着我所切慕所期望的，所以所盼慕所期望的不是被放，而是说被释放的只是所期望所羡慕的那个目标的一个过程。那借着一个过程呢，让我所羡慕所希望能够实现。那么所羡慕所实现所这个羡慕所盼望的是什么呢？就是让基督能够在我的荣耀在我身上能够被彰显出来。那么只要这件彰显出来。这件事什么是 as always， 说现在 now as always， 现在这件事借着现在这件事像通常一样，通常一样是什么，就是它一直是这样子的，不是说哎呀今天好像碰到这事了我没其他主意了干脆这样做吧，怎么样，不是这样子的，它一直的 always 有这样的一个切慕和所望。所以叫这是叫照常就是 as always， 这件事情呢能够像以前一样，只要让基督的荣耀在我身上彰显出来，结局不怎样，不怎么生和死都不重要。所以保罗在这里提了一个生和死的问题啊，生和死的问题很有意思啊。为什么这样说呢？他说因为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但我在肉身活着就要成就我的这个功夫的果子，我就不知道该选什么了。他说那么究竟，他说保罗说我借着你的祷告啊，借着耶稣基督灵的帮助，那这件事也会成就啊，这个成就是什么呢？但是说是至于是被释放还是被处死我不知道。那你就是晚上是我怎么跟你祷告啊，我说祷告说保罗啊，神呐，啊，你早点把保罗释放出来，说保罗啊，你早点让保罗殉道，让他好在你这样的荣耀的人，你怎么祷告？保罗说是都可以啊，怎么都可以。所以无论是生是死对我来讲没关系，只要让基督的 荣耀在我身上得到彰显。生和死的问题，马上就想到一个什么，我在预备这份讲章的时候，我在想题目，所以荣辉姐妹是很受 suffer， 我三番五次改题目，最后改来改去改来改去，我说 OK 改成这个好了。哈姆雷特里边莎士比亚一个名著叫哈姆雷特，中文可能翻译成王子复仇记啊，哈姆雷特里边有一个他的独白，是他要自杀了，郁闷，他要自杀，自杀的时候他有一个独白，这句话独白第一句话是什么 ？To be or not to be, that is the question。哦，这句话很有名的啊，就翻译成被这个很多人翻译成中文就是什么？或生存，或是毁亡，这是一个这是一个问题，不是？这是一个问题的核心，这是 that question， 这是那个核心的问题。哈姆雷特为什么这么纠结呢？你自杀就自杀，拿了把剑想杀又不想自杀，他纠结这件事情，因为什么？对于哈姆雷特来讲，活着是一种 suffer， 活着是一种煎熬。他说：“这我这么活，与其活着这么煎熬，我还不如死了算了。我死了一天都解脱了，可能比活着还好。”可是他又一想，这个死了以后谁也没死过，死了以后究竟怎么样呢？啊，你得对死亡的。这个未知性让他产生恐惧。他说：“我说死亡，我还会做梦，可怎么办呢？你想，一个人死了没有 body 了，我没有身体了，一个灵魂过来做梦，他能做出什么好梦来呀？那不更可怕吗？因着这个不确定性的可怕性呢，所以让人很多人不敢去面对这个能够解脱活着的这样一个烦恼的一个死亡，所以他就在那纠结，纠结来纠结，不知道是活还是死，就在那纠结来纠结。他说：我不知道选哪个还好，啊，这是哈姆雷特。”To be or not to be, that is the question. 这个问题我没有办法回答。保罗在这儿跟他完全是个相反的状况。那保罗说什么 ？To be or not to be, that is not the question. 这个不重要。为什么？因为我有答案的。我有答案是什么？说我活着是基督，我活着是有动力的。我死了，我知道我的结局在什么地方的。所以对于哈姆雷特来讲，活着也是 suffer， 死了也是 suffer， 选什么都不好。但你有没有这经历？当你什么这个两个东西什么都不好的时候，你看这个选一个啥都不好，你无可奈何，就像选美国总统一样。你说这个东西选这个也不好，那个也不好，我这个选什么都不开心。但你总得选一个，对吧？是这种结局。那保罗不一样，保罗说：“哎呀，这个活着也很好，死了也一样好，什么都好，我选哪个我都高兴。但是我这个鱼和熊掌这个东西我不能兼得而已。”选什么都好的，这是保罗的心态。OK， 他说什么？我活着就有一个动力。那么活着动力是什么？保罗提了三件事情。啊，他说第一个，他说我活着就是基督。那并不是说保罗活着他就变成基督了，这是变成异端了。保罗说我的生命，我活着是这个生命像基督，不是我像基督，是我这个生命就像基督的生命从里面活出来一样。这就像加拉太书里保罗所说的，所以保罗在这地方讲的话和他在其他地方讲的话是一模一样的。在加拉太书这个二章里，他说保罗说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是谁？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就这个意思。我活着就是基督，那么我死了就有益处。那活着是基督的意思，就是说是让基督的生命从我的生命当中彰显出来，因为我的生命是基督给我赎回来的，是基督住在我们里边的，所以我要为他而活。这是保罗第一个，我为什么活？他是有动力的，因为这个他我要活着。那第二个呢？他说我在肉身活着呢，我是要做事的，我是要结果子。一个东西活和死有什么区别？活着是要结果子的，一个树活着是要果子是要结果子的，死树是不结，你往上挂肯定挂些果子，可那是那个 decoration， 它不结的。像 Christmas 树一样，那是挂在上面很漂亮，但它不是它长出来的。一个活的树，它一定是要结果子的。他说怎么样？他说我在肉身活着，就要成就我功夫的果子。中文翻译很好玩，成就是说我通过我的服侍，我的劳动，我是可以有果效的。说到果效，那保罗的果效就是他的福音施工，他的教会的建造，他是要有果效的。啊，为了这个果效，我得活着。那么这种果效呢，包括一个就包括他的工作果效，叫做他的劳动的果子；另外一种，他是要活着就要征战。我特别提到，活着就要征战，你们活着就要征战，不征战，你有两件事情：第一是你已经死了，第二你已经投降了。 活着你要征战，征战过程呢，让圣灵靠着圣灵在我们动力里面。所以保罗说靠着什么？他知道他会被这个救出来。两件事情，一个是你们的祷告，所以这是一场属灵的征战，不是属血气的。没有说你们写个联名信吧，你们搞一场群众运动吧，给这个罗马政府施压，他就把我放出来，没这样做的。灵界的征战用属灵的方法，你们就是祷告，没有什么比祷告所发出的能力更大。雅各书说的，一人所发的祷告是有何等的果效。祷告第二个是什么？是借着基督的灵，就是圣灵啊，借着圣灵的这个帮助两个字呢，并不是他来过你帮着你一块来打，不是。如果圣灵一帮你打的话，就没你的什么事了，根本用不着你了。是圣灵的帮助，借着圣从基督那领受源源不断的这种 pro 不是这种供应，从扎根在基督里面，扎根在圣灵里面，从圣灵得到源源不断的能力和各样的恩赐，这样的能力来和自己要亲自去征战，这是战士你要自己去打的。但是所有的能力，所有的资源，都是靠神那里供应给我们的。这是一个成圣的过程。我们经常犯的错误是一个，第一个啊，我不靠着圣灵，靠着我的血气，我就自己就上去了，啊，一只羊就上去，给你狼就在那撕咬起来了。第二个呢，就是什么啊？既然是我什么都干不了，那我就坐在这儿，圣灵啊，你来呀，你来呀，你来跟他打，我说没有我的事了，我反正做不了，我就坐那儿开始懒惰，什么都不做。那我保罗说，我借着基督灵的帮助，意思就是说我用从那儿的源源不断的获得能力，获得这样获得各种资源，然后我要去打这场属灵的征战，自己要去打的。OK， 那保罗在这是说那我活着呢，要在这上也要结果子，这就是圣灵的果子。大家还记得圣灵的果子呢啊？九样，你们自己去背去，看看你身上是不是缺几个，缺几个赶紧长。好，这第二个是要成就。我活着一直是在身上结果的。那第三个活着是干什么？24节说，保罗说我活着是为了你们的益处。如果从我自己来讲，让我死了是好的无比，但是呢，为了你们，也为了教会的益处，我活着对你们更是要紧的。因为什么？因为当你们看见我的时候，你们会高兴。我跟你们在一起的时候呢，我们这个喜乐就会往上增加，而且不仅喜乐增加，还什么长进也会增加。我们一同被建造，一同在基督里面长进。为这件事情说，我要活着。现在好了，保罗在那纠结了半天，说我究竟死了好活了好。现在说一笔啊，这样历史起来，就有时候你做这个，决定不好做的时候啊，假如你找工作呀，你谈朋友啊，等等，反正碰上很多好事，你不好选择的时候呢，你就立落出来。我这个时候有什么好处？有什么好处？保罗一看，哦，死了只有一个好处啊，好的无比，与基督同在。那活着还有三个好处，一二三。那所以保罗说，那我还是活着吧。所以那你们祷告怎么给我祷告啊？你说祷告说，保罗，你先别殉道了，你先赶紧回到我们中间来吧。那我们就来祷告，我让腓立比祷告说，我继续回到你们中间来。看，说保罗活着，他不是为了自己而活，他是为了神的教会，是为了福音的缘故在活。所以这个方面是腓立比教会，也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思考的一件事情。那么今天我们活着是什么？你说我活着就是金钱，我活着就是舒适，在我小的舒适圈里边，我悠哉悠哉出了去我就不舒服了。这是不是你获得动力啊、名声啊、影响力等等等等？我当牧师要当个名目啊，就是干什么都要当那个最有名的。那么如果这是你生活的动力，那我们祷告的时候你说的不是这么说的吧？我们在唱诗赞美的时候你不是这么说的吧？这就保罗说，我一直所切慕所仰望的是我祷告当中所赞美当中我讲那些话，可是我活的时候是另外一个方向，是另外一件事情，这叫做南辕北辙的事情。这会不会是这样子？第二个就是我活着，我是不是真的是按照神的恩典让我能够结出果子来？是我劳动所结的果子，还是我圣灵所结的果子？劳动就是我有没有用，不是懒惰，而是努力去参加加入各种各样的侍奉。我们现在教会慢慢我们在100多人左右，现在是个平静的时候。为什么是平静的时候知道吗？因为服侍人总是那么多人，那有些人呢就可能就没有机会，可能呢就是说有各种原因，不是每一个人现在都开始服侍，因为当人多的时候更不是每个人都要服侍了。那我们要轮班了，那就轮班了，每个人总要有服侍的机会。 这时候我们整个的教会的一个治牧养治理的结构就会发生变化，教会有很多很多事情要做，并不是说啊，我来这是一个消费者，我看看，哎，这个教会有没有这种服饰啊，有没有这种对我很好啊，不是的，我们来教会是一同参与服饰的，在服饰当中我们被祝福，我们被建造，我们受到的建造没有比我们参加服饰，人家劳动才光荣，对不对？没有我们参加服饰才我们建造的更多。所以当我们教会盼望我们突破这100人的瓶颈，我们能到过200人300人教会怎么办？每个人都要动起来，每个人都要动起来。当你看到说教会这个方面好像服饰很好，但是那个方面有缺口的时候，这是你的机会，你说我要用我神给我的恩赐，我要在我把这个这样施工兴起来，来帮助教会在这方面建起来。或者说你看哪些地方都在活着服饰，你说你是不是太累了，你要不要休息，我给你轮换。这些都是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动起来的这样一种，我们思想这些事情，我们才能在我们服饰上结出果子来。同时我们和自己，我们的老我，我们自己不是和别人去斗，和自我这个懒惰，我们自己的这种自我为中心，我们叫做老我，这些亚当这个死掉这个旧我，和他来争斗，来征战，结出那个圣灵的果子来。这是我们活的第二个动力。那第三个，我活着是为别人还是为自己？如果为自己，真的是死了与基督同在，好的无比。但是我们活在这个世上，我们有神托付给我们的责任还没有完成，我们为了别人的很多的责任和义务在我们身上我们还没有完成，我们要在肉身之内去完成这些托付，这些任务，这些使命。我们是为了这些的使命而活着，而不是为了我自己在享受，吃的肚子越来越大啊，吃了这个，然后这个，哎呀，喊得舒舒服服。那我们不是反对我们在主里边有合理的享受，而是说那不是你的目的，你的目标是为了服侍人，是为了别人的益处。好，那么有了这三个方面的考虑，保罗接下来在指出腓立比教会这些问题的时候，他们会怎么想？如果这些事你从来没有想过这三件事情，你在那互相指责互相论断，你看你这么好了我这么好了，那你好意思这样去论断别人吗？你会自行羞愧。这是保罗写给腓立比教会，在这以前他要把这些事情你要先考虑。当你跟别人论这个纷争的时候，当你缺乏爱心，就是说当你去论断别人的时候，当你和别人不合意的时候，你要看你的问题在什么地方，你的这些地方是不是做到。好，这是活着的动力。接下来，那我既然是活着，我是这么活，那么说保罗说，那万一我活不了呢？那尼禄看着我不顺眼，他把我给处死了，也非常有可能的。他说那也好的无比。他是怎么样？他说因为我活着是基督，死了对我有益，死对我有好处的。那我正在两难之间，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因为那是好的无比。所以保罗非常的清楚，他死了以后去哪儿。哈姆雷特为什么拿着刀子是捅不下去呢？因为他不知道这个捅一刀下去后他结局是什么，他惧怕。而保罗说我非常清楚啊，他不用刀自己捅自己啊。保罗的非常清楚，说我死了以后我的结局是什么？是与基督同在，在那个乐园里，那地方怎么样？他不知道，我不仅知道我的结局是什么，我还知道那个地方怎么样，那个生活条件怎么样。保罗没有办法比喻这个，说这来形容那个到那个地方怎么样，因为那个世界上没有东西跟他相比。他说那个地方叫做好的无比，意思就是说那个世界好的跟我们现在这个世界那是没有可比性的。那地方那么好，你讲什么都没有办法把那个地方，把那个与基督同在那个好的那个天堂里边那个美的地方你表达清楚，你反而把它给耽误了，是那比那个要好的多了，你把它给小看了。所以那是好的无比的一个地方。那么既然是那样一个好的无比的地方，那我去了那不是更好的，那不是非常非常好的事情吗？这是保罗他有这样一个确据。那我们有这样的确据吗？很重要的，我前面讲了一个故事啊，我很有确据，我的户口不在农村，我不将来不会留，不会留，就一直在这么待下去的。那将来一直我的妈妈平反了，或者是父亲平反等等，我可以回去的。我虽然不喜欢那个，但至少我不会一生就在这干这事儿的。所以我有那个确据，我知道我，所以我在这干的会很卖力，我很开心很高兴。 今天我们在活着时，我们知不知道我们死了以后去哪儿？这个问题对我们中国来讲问的有点唐突，很多人不喜欢听。那有一本传福音的小册子叫《罗马录》，第一个问题就问你这个问题。美国人不在乎这个问题，你知道你死了以后去哪儿吗？我第一个就问你这个问题。这个问题你不能不考虑，死了以后去哪儿？那我们有时间去给大家讲，什么叫做得救的确据？就是说，你有一个靠着圣灵的帮助，靠着神的话，你知道我真的是得救，像保罗一样，我活着是基督，我死了是真对我有益处，我知道我死了真的能够与基督同在。那我讲到的时候呢，我会经常有一些给你一些这个口诀，因为我们都是半路出家的，就是我们不是从小就在基督教长大的，那么要想慢慢的领受基督教对我们的一个帮，信仰对我们帮助，我们会讲一些口诀啊。我讲过几段，比如说当你说你要我的灵命又现在又软弱了，我觉得这个聚会也没有力气，祷告会也没有力气等等等等，当我觉得我自己都觉得自己生命软弱了，那咋回事呢？你有这样诊断，你怎么去医治这件事情呢？那我告诉过你啊，所有的生命软都是因为恩典的，你的恩典汤被你给堵住，营养不良造成的。那神的恩典是透过哪些常规途径临到我们的呢？你要检查那个途径的每条通路是不是通的。讲过好多次，我不用再讲，你们自己去想。那这里我再讲，你怎么来判断你有没有这样一个得救，就对你非常有帮助的。第一个，你是不是按照圣经所，你相不相信圣经所说的，而且按照圣经所说的去相信耶稣基督，唯独相信，透过相信耶稣基督来获得这样一个得救的还得获得这个真正的救恩。你相不相信圣经讲的，而你有没有这样去做，这是你自己知道的。你真的是不是你还是按照圣经所讲的相信他是创造天地的独一的真神，是这么讲的，还是说耶稣是个洋菩萨，我在国内报信的信那个信那个什么这个那个那个一大堆，那我多报一个，是不是这样？如果这样的话危险的，因为耶稣说他是独一的救主，你不可能太抽他卷，不可能其他神，你是不是这样去相信的？第二个，在你的里面，当你相信的时候，圣灵的平安就会，圣灵他是神，是活的神啊，神不是神，是活神，既然神是活的神，当你相信他的时候，他就会在你身上做事的，圣灵就会住在你里面。你有没有那个 peace in Christ？ 你有没有那个圣灵的平安在你的里面？这个圣灵的平安让你知道说，不管外边多么大的风浪，耶稣与我同在。表现出来是什么？就是我知道我是个罪人，但是神不会再定我的罪，让我有能力有动力去慢慢克服我的罪。我对罪非常的敏感，但是我知道神不会再定我的罪，有这样一个圣灵的平安在里面。而且呢，我要渴慕神的话，我喜欢听神的话，喜欢读神的话，而且渴慕与神的子民交往。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你跟什么样交往表明你是什么样的一个人。我喜欢在教会当中有这种 fellowship 和弟兄姐妹子民神的子民交往，表明说你是跟他们是一类人啊。第二个，里边的你没有这种感觉啊。第三个，在你生命当中有没有得出那个果子，不是你自己看，你在别人的弟兄姐妹眼里说这个人跟以前不一样了，从他生中接触那个生命的果子，他以前这人不是这样的，他现在是变成另外一个人了，他是好的，往好的方向去变啊，这叫生命的果子。这种果子在你身上有没有别人看出来？那么当你有这些三方面的经历的时候，你可以说感谢主，我有一个得救的确据，我就有得救的确据。那这些确据不是说我们自己有多么大的本事，不是我们自己有读了什么圣经，是因为什么？耶稣基督为我们做成的，都是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做成了一切，我们靠着信心，我们相信他，他就成为我们那个终极的所盼望所渴慕的目标，因为将来要与他同在，他也成了我们生活的动力，让我们知道我们活着就仿佛基督在我们身上活着一样，他也成为我们最终的安慰，就是当我们死了以后，我们有完全的确据可以与他同在。基督是所有这些的一切，让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赐下主你自己的话。当我们看到我们人与人之间 因着亚当的堕落，我们的罪一直在侵蚀我们的时候，主，你用你自己的话仿佛一股清流，你来帮助我们，你来照亮我们的心，让我们看到我们是何等的不配，但主，你是那样的爱我们。你不仅仅是像保罗、使徒保罗等等这些先贤们，他们为我们做了一个成圣的一个榜样。主，你借着你的话要教导我们，让我们如何面对每天的征战，让我们如何为自己的生命设立一个永远的一个目标，也让我们每天的生活的动力，也告诉我们什么是我们每天生活的动力，那是为了基督而活，也让我们一个得救的确据，让我们活在这世上仿佛客旅和寄居的一样，让我们享受主你所创造这样一个美好的世界，虽然是有罪恶，但是仍然有主你自己的恩典在这个世界上同在，让我们在这一切结束的时候，我们可以心满意足，满心欢喜的与你同在。主，我们就谢谢你，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